好，下面的时间是信息分享。那么杨弟兄给我们分享的题目呢是主临别的祷告，是专门为门徒的一段祷告，在约翰福音17章6至19节。我们下面时间就给我杨弟兄。
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没关系，大家都 mute 了啊。好，没关系。好。在我信息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都 mute 了，不需要回答，在心里面回答就好。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家里的厨房里面一定会有砧板，对不对？砧板，对不起，砧板，在砧板上面我们剁菜啊，切菜啊，剁肉等等。我是想要问弟兄姊妹，在你们的家里面有几个砧板？一个还是两个？
三个。
三个，三个，三个。有些人家有三个，应该，我想大部分的家庭应该都是一个以上，对吧？如果只有一个砧板的，建议最好 Google 一下，看看只用一个砧板呢，对我们这个健康，会有什么样负面的影响。其实道理是不是很简单？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只有一个砧板，刚刚切完生肉的，然后我们就拿去切水果，如果切了生肉以后呢，我们还没有把砧板洗干净，就把它去拿去切这个水果的话，这样我们吃水果的时候会怎么样？是不是很容易把生肉的各种细菌呢，给吃到肚子里面去了？所以最好是怎么样呢？最好是要把食物分类，对不对？然后使用不同的砧板来处理不同的食物，这是我们现代人的观念了。所以有切肉砧板，有切菜砧板，有切水果砧板，就像徐熙刚刚所说，他们家有三个砧板。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现代版的分别为圣。这就是现代版的分别为圣。因为在古老的圣经时代里面呢，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教导百姓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那个时候呢，当然除了有公共卫生的考量以外呢，也有出于这个属灵的原因，因为神要求他百姓要与周边的这些民族要有分别，他们是被神从万民当中分别为圣出来归给神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约翰福音17章，这也就是耶稣上十字架以前为所做的一个很长的一段祷告，在科西玛丽园的祷告之前的另外一个很长的祷告。这个祷告呢分为三部分，主呢先为自己祷告，我们上次有提过，上次主题就是主怎么样为自己来祷告，他是求天父来荣耀他，好叫他最终可以去荣耀天父，这是上次的信息内容。今天呢，我们要来看耶稣的这个祷告的第二部分，耶稣要为门徒们来祷告。经文呢是在今天福音约翰福音的17章，弟兄姊妹可以把圣经打开来，在约翰福音17章6到19节，第6到第19节。今天的经文非常长，6到19节总共有14节，所以我们大概要分几个部分来看一下。让我先来为弟兄姊妹来念一下这一段经文。第十七章，我们先来看第一大段，是6到10节最长的一段。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 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好，这是约翰福音17章6到第10节、啊、在这个之前呢，耶稣为自己的祷告，我们刚刚说、啊、耶稣祷告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耶稣为自己的祷告，在那里第三节呢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经文、啊、我们上次有提到的那个第三节说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在那一节题讲到呢，永生呢，它是一个持续的一个状态，不断的认识到呢，我们所认识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这独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其他的偶像可以霸占我们的心中啊，以至于排挤了那位真神在我们心目中的那个独一的地位啊。真神在我们心中应该要有那个独一的地位。那么我们是什么时候进入到那种永生的一个状态当中呢？我们有的时候一想到永生啊，我们就只想到那将来的事情啊，那是在天堂里面的事情，那叫永生啊。不是的哈。永生讲的呢，其实是一种状态啊，乃是从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呢，就已经进入的一种状态，一种永生的状态啊。我们在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在经历永生了啊。从信主以后，永生呢是一种不断的认识神，不断的承认神呢他独一的地位，不断的能够尊主为大。我们只要是活在这种状态当中的时候，这就是永生了。所以那么是谁启示了这位真神呢？那位独一的真神呢？是谁让我们知道了神是独一的真神呢？这个启示从哪边来的呢？好，这是从今天的经文第六节开始讲到了哈。从上次怎么样接到这一次的内容哈。第六节讲到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啊，所以这个第六节意思非常清楚啊，是谁向我们启示了那独一的真神呢？那就是耶稣啊。耶稣借着他和天父的关系啊，耶稣把天父的属性啊，把他的名，把他属性给启示出来了啊。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凡事都尊天父为大啊，对天父是完全的顺服。好，我们可以从他和天父之间的关系呢，看到了我们作为人应该要和神维持什么样的关系。如果圣子都尚且如此顺服圣父的话，更何况我们呢？对不对？所以圣子就把天父的名哈，也就是天父的属性、天父的尊贵荣耀、天父那个地位呢，给彰显出来了。那么主耶稣把天父的名启示给谁呢？第六到第十节给我们看见哈，这个启示是给一群跟随耶稣的门徒。耶稣在为他们祷告以前呢，所以耶稣先一开始祷告，在第六到第十节，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经文呢，就列出了门徒的两个特征，两个特征。首先第一个特征，这些门徒呢是蒙神拣选的人。耶稣说他们本是你的，耶稣对天父说他们本来是你的。这些门徒呢是蒙神所拣选的，本来是属于神的啊。耶稣在第九节又再重复一次啊，他说他们本是你的。我们这些人是属于神的，这是一件多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在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其实是隐藏的一个骄傲的光景啊，那个骄傲有些是显性的，有些是隐性的啊。也许我们那个时候自己都没有太多注意，我们不觉得自己很骄傲。我们是属于谁的呢？在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当然是属于自己的，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光景嘛。啊，我们不信主的时候，虽然我们口头不会这样说啊，但是内心的确就是这样认定的。我们以为我们是属于自己的，我们去上班的时候，工 公司呢怎样福利很好，对不对？我就喜欢这个公司。但这个福利呢待遇不好呢，我就想要离开。我从来不会把我自己呢看作是属于公司的，对不对？甚至于今天哈、啊，为什么今天呢我们有那么多的婚姻的悲剧啊，最后有些呢是以离婚来收场的，就是因为哈、啊，我觉得我是属于自己的，命运是掌握在我的手中，我是最大的啊，那我是很大的啊。但是呢感谢主，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才明白了我原来是怎么样，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当神拣选我的时候呢，我就属于神的了，我不再是属于我自己的了。所以呢，明白我们是属于神呢，这个事实呢，可以叫我们谦卑下来。我们是被造的，我们和造物主之间有一个从属的关系，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本相。认识了这一点呢，我们心灵就可以被释放出来。好，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个真理，就不会被自己所欺骗啊，被自己给蒙蔽了。在这第六和第九节里面，耶稣说哈，门徒不只是哈属于神的，门徒不只是属于神的，而且也是属于耶稣的哈，因为神已经将门徒赐给了主耶稣。我们门徒本来是属于神的，但现在呢？神已经将这些他自己所拣选的这些人呢赐给了耶稣。我们常常说哈，耶稣呢是神赐给我们最宝贝的礼物，对不对？但是呢让我们在这边哈不要忽略一件事情，我们呢也是神赐给耶稣的礼物。所以神是把耶稣赐给我们，但神也把我们赐给耶稣，我们也是神赐给耶稣的礼物。主是送给我们的宝贝礼物，而我们也是送给主的一个礼物。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我们也是送给神送给主的礼物呢？这就好像一个好像一件比喻，就像一个孤儿一样，要托给一对养父母，养父母因为爱的关系呢非常高兴的接受了这孤儿。但是真正的受益人，最大受益人就是那个孤儿，所以从此以后呢，这孤儿的生命，他的生命就有了保障，因为养父母会照顾他的需要。我们本来是属于神的，因为神拣选我们，如今呢，神也把我们托付了给这个耶稣了。所以呢，我想再次的回顾以前所提到的一段经文，所谓救恩的双重保障，救恩的双重保障。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有没有印象，是在约翰福音这第十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主耶稣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就是所谓的双重的保障，双重的保障。我们不是只有属于神的，我们也是属于耶稣的，因为圣子和圣父他们两位的这样保守，就没有任何的受造物可以怎么样夺去我们的永生，这就是双重的保障。为了凸显神的这个拣选呢，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九节这里可能会引起我们一点误会，耶稣在第九节特别说到，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来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难道耶稣不关心世人吗？难道耶稣只关心门徒吗？你看这一段第九节的时候可能会得到这样印象，当然不是，否则耶稣也就不会怎么样让门徒要去传福音，把福音传遍天下。事实上待会等一下下一次到第今天到第十八节的时候，到第十八节还会提到耶稣要差派门徒出去到世界里面去向世人来做见证。但是呢， 耶稣对世门徒和世人中间呢，的确有一种不同形式的关心。所以在第六节，我们再回到第六节，门徒是什么？门徒是天父从这个世上赐给耶稣的人。这个世上，我们曾经多次提过，约翰口中的这个世界，或者是世人，或者是世上，这三个字，世界、世人、世上，它所相对应的那个希腊文都是这个 cosmos 这个字。 cosmos 是世界或世上或世人，它乃是一个抵挡神的一个组织，一个系统。神对这个组织是已经定罪的，神对这个世界的关心呢，就是拯救其中那些要对福音有正面回应的一些人。所以呢，整个十七章的祷告，我们要明白里面所提到的这些福分也好，福气也好，或计划也好，都不是针对这个世上的，不是针对这个世界的，不是针对那些在永恒里面要拒绝福音灭亡的那些人，乃是 真正的针对神所拣选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在这第九节这边强调，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下次我们还要看见耶稣要为世人中间那些相信福音的人来祈求。在第六到第十节，门徒的第一个特征，我们刚刚讲的乃是拣选的，是神赐给主耶稣的人。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这些门徒还有第二个特征，就是怎么样，他们是遵守神的道。门徒是遵守神的道的人。虽然门徒在这个时候还有很多软弱，我们都知道，甚至我们知道说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呢，这些门徒马上就要四处逃跑，彼得还要三次的不认主，但是耶稣看他们呢，仍然是遵守神的道的人。我们可以回到当时的处境去思考这个问题。在耶稣三年半的传道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人听了耶稣所传的道，就选择离开耶稣了。有些人对耶稣行神迹呢非常好奇，有些人是想要立耶稣为王，但是耶稣既不愿意随便的行使神迹，也不愿意接受人的做王的这个吹捧，所以呢，这些人看耶稣就没希望了，他觉得耶稣是没希望的人，不想要跟从耶稣，就纷纷离去了。有些人呢，他是跟从了耶稣，但是是为了什么？为了要吃饼得饱，他期望耶稣天天的喂饱他们，行使这个四千人五千人那个五饼二鱼那个神迹。这些人也离开了，因为耶稣不是天天的就变一些饼来给他们吃的。甚至呢，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人听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血是可吃可以喝的，他们也听不下去了，也离开了耶稣呢。最后甚至在他十二个最亲近的门徒当中还有一个灭亡之子，这就是第十二节要讲到的那个犹大，他更是为了钱财的缘故呢出卖了耶稣。所以你们看到当有这样对比，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唯有少数的那几个门徒仍然至始至终的选择了跟从耶稣。所以第六节这边耶稣说他们遵守神的道，虽然他们有软弱我们知道，但是因为这种种的对比出来那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确是遵守了神的道。第八节上半段耶稣说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那个意思就是说神借着耶稣所传讲的道，这些门徒心里面领受了，相信了。第八节的下半段耶稣继续说他们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他们没有看耶稣为普通的人，乃是相信耶稣呢真是从神那里而来的， 耶稣是天父所差派而来的，向他们来传讲真理的。所以呢，他们就选择跟从了耶稣，跟从主四处的传道，遇到了许多的反对，仍然没有退缩。第十节，耶稣说，我因他们得了荣耀。所以当世人唾弃这个耶稣的时候，而门徒仍然怎么样，这十一个门徒仍然紧紧的跟从耶稣，耶稣就在他们当中得了荣耀。所以我们说，门徒虽然有软弱，但是他们仍然显出了他们生命里面那一点点的信心，那个信心就像幼苗一样。我们说主呢，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神会亲自的负责保守这个信心的幼苗，信心会慢慢的长大。所以在第六到第十节里面，门徒有两个特征，一个就是蒙神的拣选，另外呢就是遵守神的道。人并不是因为遵守神的道才被神拣选的，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但是呢，蒙神拣选人就一定会遵守神的道，明白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我们的得救是神的拣选，我们没有什么功劳可以夸的。这就是上周主日呢，海平弟兄给我们所做的见证，还有信所传的信息，他的经历里面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是神呢，不断的去寻找海平弟兄，海平弟兄就不会自己来主动的来去寻找神的。所以我们的拣选，神拣选我们呢，我们是没有什么功劳可夸的，不是因为我们的好。但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蒙神拣选的人，神就怎么样，他一定会保守我们遵守神的道。如果我们放纵自己，那要如何显明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呢？因为我们蒙神的拣选，神就一定会让我们去遵守神的道的。所以遵守神的道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很快的读完了第六到第十节，耶稣提到门徒的两个特征，门徒呢是蒙神拣选的，又是遵守神的道的人。紧接着耶稣在第十一到第十五节，耶稣开始要为门徒来祈求了。耶稣求天父来保守门徒两件事情，一个是要保守他们怎么样之间的合一，另外一个就是保守他们要脱离那恶者，就是要脱离撒旦。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一节，先看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十一到第十三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圣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们如果看历世历代的教会，我们就知道耶稣为何要为门徒来求合一。教会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内忧外患。内忧就是什么呢？内忧就是从教会内部而产生出来的挑战。真信徒之间呢，彼此之间也会产生不和。这里边呢，这些不和有些呢是出于对真理看法的不同，或者做法上的不同，或者是追求道路上的不同。比如说有些强调灵恩的，有些强调神的话语的，有些是要强调理性的，有些要强调感性的，有些强调以神为本，有些强调以人为本。所以除了这些看法道路的不同， 还有呢就是人的私心啊。一旦人有了私心以后，就无法真正为了教会的好处来着想啊。那要保持合一呢就变得非常非常困难了啊。人一旦有私心以后就非常困难，就会有争执啊。所以教会除了内忧呢还有外患啊，不只是内忧而已，还有外患。撒旦呢把这些假教师假教训啊混入到教会里面来啊，制造教会的一些混乱啊。比如说啊，现在有的教会啊已经美其名就是跟上时代的潮流啊，开始为这个同性恋主持婚礼等等啊。那么他就给坚持这个真理的这些教会或坚持真理的这些信徒呢产生很大的压力啊。又例如啊，在19世纪在西方的世界啊，在神学上兴起了这个所谓的自由神学，然后在圣经的解释上呢兴起了高等批判等等，他们挑战圣经的权威，挑战耶稣的神性。这股潮流呢对即便是对上个世纪的中国教会啊都有怎么样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主的仆人王明道弟兄他的文字里面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民国的时期，呢许多当时流行在中国的一些不信派啊新派啊就已经在那边很流行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啊，真信徒之间不但要保守这个合一啊，也要走这个分别为圣的道路啊，与这些假教师假教训分别。还记得吗哈，我们刚刚一开始说到的提到厨房里面是不是要使用不同的砧板，有没有要使用不同的砧板，为的是什么？为了要避免食物的污染。所以分别为圣呢就是要避免这个属灵的污染，避免属灵的污染。在这第十一节里面，当耶稣为门徒的合一祷告的时候呢，你仔细看第十一节，耶稣称天上的父神为什么？第十一节称天上的父神为圣父，圣父啊，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哈。事实上耶稣称天上的父神为圣父呢是很不寻常的哈。圣父这个称谓就是把父神他的那个圣洁的属性给表明出来的。所以耶稣在为门徒合一的祷告的时候啊，这个合一是要建立在圣洁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合一和分别为圣一直以来呢都有着很大的一个张力。教会如何维护着合一和圣洁，如何在合一和圣洁当中呢保持一个平衡，这是教会很大的一个挑战。这也就难怪说耶稣为门徒的祷告既有合一也有分别为圣。我们这里看到的是合一，待会呢我们还要再更仔细来看到分别为圣。第十二节告诉我们，因为耶稣的保守，门徒们呢除了犹大以外呢没有一个灭亡。我们可以看到门徒的合一有了一个例外，就是犹大。犹大的背叛，他走世人的道路，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已经预先看到的。所以耶稣说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门徒们不至于灭亡呢没有走上犹大的道路。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说，那是因为耶稣的护佑，是因为耶稣的保守。所以如今呢耶稣即将离开门徒，他向天父祷告，继续保守，求父神继续保守门徒们，使他们合一，就是没有掉队的，没有一个人像犹大一样走向灭亡。第十三节呢耶稣提到了他的喜乐，他的喜乐就是当耶稣看见门徒们蒙神保守不至于灭亡，然后在基督里面合一的时候， 将来可以在一起在天上与主永远在一起，这就是耶稣的喜乐。我们可以理解那个耶稣那种喜乐了，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哈，如果我们看见我们亲爱的孩子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人、我们所爱的朋友，如果将来都能够蒙神保守得到救恩哈，不至于灭亡，在天上我们一起享受那个神的同在和荣耀，那个喜乐将有多大，是不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喜乐？除了那灭亡之子犹大以外，所有的门徒都不至于灭亡了。所以耶稣愿意这样的喜乐呢，充满门徒们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一起聚会，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敬拜主，但愿我们这里面都是真信徒，都是真信徒，每一个人的信仰都是真实的，没有虚假的，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掉队的，没有一个灭亡的，将来在天上呢，我们要与耶稣永远的合一，永远的在一起，愿耶稣的这个喜乐呢，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所以耶稣除了为门徒的合一祷告，耶稣祷告，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三段经文，我们来看第14节到第16节。约翰福音第17章的第14到第16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里重复出现的就是世界这个字，我们刚刚说过，我们一再强调也说过，世界这个 cosmos 这是一个撒旦所建造的一个组织或者系统，充满各样迷惑的诡计，要叫人远离神。第一，我们说基督徒是得救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可以说我们是得救的人，对不对？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了。其实呢，有两个层面的意思，我们通常只强调其中一面的意思而已。它第一个我们常见的那个层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将来呢，我们得救了，我们再也不会落到神的审判之下，因为我们的罪呢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了，对不对？这个得救是我们一般人的印象。但是呢，得救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得救呢是从这个世界，从这 cosmos 里面被拯救出来，那是另外一个得救的意思。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参考尼托森弟兄不要爱世界这本书。有没有人看过不要爱世界这本书？这个呢在网上有这本书，所以不用买，去 Google 一下就可以找到了。我们得救了的第二层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陷入这个撒旦的网络里面，我们就从这世界里面被拯救出来，被撒旦的那个 cosmos 那个迷惑当中被拯救出来。所以耶稣呢在第14第15节里面祷告，也说明了这个属灵的这一层的属灵意义。耶稣说我们得救的人在世界里面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用中国人的说法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是入世的人，我们不是出世的人，我们不是出家当和尚，不是，我们是入世的人。神从来都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到深山里面去修道，因为我们一旦那样做的时候呢，我们的见证就怎么样，我们的见证就失去了。基督徒呢是世界上的光，是世界上的盐，我们一旦离开这个世界，就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积极的作用。 但是呢，我们人虽然在这个世界里面，我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就是在第四节呢，他说他不属于世界。啊，有人说过世界王，这个他的耶稣里面是毫无所有，耶稣大概是毫无交流的两个世界。我们这些门徒刚刚说过，我们既然属于神的，是神交我们赐给耶稣的，当然呢，他站在我们里面应该讲毫无所有。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不属于撒旦的 cosmos， 我们乃是属于神的。对撒旦来说呢，啊，撒旦来说，弟兄们想想看，我们住在他的世界里面，住在他所控制的这个 cosmos 里面，却不属于他的 cosmos， 和他唱反调。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撒旦会怎么样？他怎么说呢？这个原就很撒旦巴不得呢，把教会从地上面连根拔除，彻底的消灭教会。这也在过去几天里发生了一件事，所以呢，在一起祷告，他说：“我不求你叫他离开世界，是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脱离撒旦。”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今天从教会，仍然要留在世界上面，因为我们是光，就是上盐。但是神保守我们，神保守我们，不拿恶者撒旦恶意的攻击、逼迫、挑战、逼迫、引导。最后呢，我们看到耶稣为门徒祷告，耶稣求神让门徒们分别为圣。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的第十七到第十九节啊，都要神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好，今天我们来看这最后的这三节，十七到第十九节。什么是分别为圣？好，什么是分别为圣呢？要理解什么是分别为圣，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圣洁的这个圣，圣这个字啊，它的相反是什么？弟兄姊妹，圣的相反是什么？知不知道圣的相反？有人说圣的相反就是不圣。那么不圣的相反是什么呢？就是圣。那就等于没有回答了哈。所以到底圣的相反是什么？有些人可能会回答哈，圣的相反就是不圣洁，就是不洁净。圣洁那个洁就是洁净的意思嘛。所以圣的相反就是不洁净。当然这是圣的一个层面的意思，圣就是圣洁，就是洁净的意思，所以圣的相反呢就是不洁净，这我们很清楚的。但是呢，圣的相反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圣的相反就是俗，有没有？圣的相反就是俗，世俗的俗。所谓世俗，它就是意思说什么？它就是平凡的，是在这世界上的。所以分别为圣呢，就是把一个在世界上的平凡的东西呢给分别出来归给神，来作为神某种特殊的目的和功用，然后来让神来使用，来被神来使用。比如说我现在底下坐的这一张椅子啊，弟兄姊妹，
我昨天跟洛神互动是挺好的，他第十一课他一直没弄的。
比如说我现在底下坐的这一张椅子 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椅子，对不对？不知道多少钱，十块钱啊，非常平凡椅子。但是呢，当它被购买啊进来，送到恩典之家啊，作为聚会所使用的一张椅子的时候，它怎么样？这张椅子怎么样？就是分别为圣了，啊，它已经成为圣洁了，归给耶和华来专门使用的。这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观念啊。又比如说哈，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分别为圣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些本来都是很平凡的人，在这世界上面非常非常平凡，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但是今天神拣选了我们，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走圣洁的道路，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归给神来使用，成为世界的光，世界的盐，来做为神来做见证的。所以我们被分别出来，如何成为圣洁呢？成圣呢有三个阶段，弟兄姊妹，成圣有三个阶段，一个是地位上的成圣，一个是渐进的成圣，一个是终极的成圣，一个是 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一个是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最后一个呢是 ultimate sanctification。 positional progress还有 ultimate， 在地位上面，在渐进上面，然后在终极上面。所以在第一个阶段，当我们信主蒙恩的时候呢，那一刻呢，耶稣的宝血怎么样洗净我们，从那个时候我们在地位上面神已经看我们为圣洁了。到了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这一生的道路都是在走在成圣的道路上面。我们虽然并不完全，但是一天天的长进，走在这个迈向完全的道路上面，这就是第二个阶段，是一个渐进成圣的过程。然后最后呢，我们在末日，我们的身体呢得赎了，主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身体相似，那个时候呢，我们将要完全的成圣，成为一个真正不再犯罪的人，能够与神永远在一起的人。所以我们在信主以后，地位上是已经成圣，那么我们一生要如何的渐进成圣呢？我们怎么样的一生里面来追求这个成圣，成圣道路是怎么样成就的呢？主耶稣在这边为我们祷告，所以在第十七节这边主说什么？主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成圣的方法在这边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成圣的方法就是要学习真理，学习神的话语，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哦。如果不学习神的话语，不明白真理的话，我们如何能够知道神的启示呢？我们如何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去活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生活呢？什么是圣洁我们都不明白了，对不对？相反呢，如果我们学习了神的话语，我们就尊重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的主权，并且以神的话语为宝贵的时候呢，这样神的话语的功效就会慢慢的改变我们，它会改变我们的思想、情感、行为等等，这样子我们就渐渐的就被神怎么样分别出来，可以被神来使用。所以这就是一个成圣的道路，借着神的道，借着神的真理来帮助我们能够成圣。除了第十七节，第十七节耶稣祷告这个成圣，讲到成圣的方法以外，就是要学习真理以外呢，我们也要特别留意第十八节耶稣这边提到的是成圣的目的。第十八节讲到成圣的目的，我们成圣的目的呢，绝不是在追求自己的敬虔，让自己的圣洁和别人不一样，以至于高人一等，那个叫做什么？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叫什么？那叫做属灵的洁癖，那叫属灵的洁癖，这绝对不是分别为圣的目的，分别为圣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很干净，别人不干净，不是这样。因为讲到分别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个错误的印象，好像我们要表现的与众不同，要和别人不一样。的确，分别呢，就是要与世人呢，在某种程度上面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不是目的。弟兄姊妹，第十八节这边告诉我们说，那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与世人不一样，与世俗分别呢，那是一个舍己的过程，但那不是目的。第十八节告诉我们分别为圣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耶稣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耶稣差派我们不要离开这世界，这个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但是耶稣不要我们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撒旦掌权的这个世界 Cosmos。耶稣是差派我们要进入到世界，到世界里面去做他的见证。正如同18节这边讲的，正如同耶稣呢，也是被父神差派到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来，成为父神的见证，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刚刚说过，我们属于天父，然后当天父呢把我们赐给耶稣的时候，我们又是属于耶稣的。再来呢，耶稣又说我们是不属于世界的，正如怎么样，正如耶稣不属于世界一样，所以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世界的。但是呢，虽然不属于这世界，耶稣却叫我们不要离开这世界，而是恰恰相反，他要差派我们到世界里面去。这就告诉我们说，神把我们分别为圣是有个积极的目的的，有一个宣教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进入到世界里面，成为世界的光，世界的盐，让世界的人呢能够看见我们的见证，将荣耀来归给神。所以最后第十九节，耶稣说什么，他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们可能会有一点不是很明白，耶稣本来就是圣洁的，难道他也要追求圣洁吗？当然不是。我们刚刚已经说过，分别为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来使用。所以耶稣将自己分别出来，他按着天父的意思，然后道成肉身，最后上十字架被钉死，救赎人类。他这样子走完一次，来到世上走完一圈以后，耶稣就完成了天父所呼召他所做的事情。所以主耶稣他就分别为圣，把自己单单来归神来使用。而他的这个分别为圣的目的呢，就是要叫我们能够分别为圣。所以主耶稣的分别为圣就成为我们分别为圣的一个基础，因为他这样做了，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个救恩，我们才能够因真理来成圣。所以我们今天很快的，弟兄姊妹，我们读完今天的这个经文，从第六到第十九节，有十四节，我们很快的来回顾一下今天的经文。耶稣如何为门徒们来祷告呢？耶稣一开始提到门徒两个特质，还记得吗？有两个特质，也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些信徒的两个特质，两个特征，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属于天父的，我们呢也是属于耶稣的。门徒们是天父所拣选的，本来是天父的，但我们也是天父呢把我们赐给了耶稣，所以我们既是属于天父，也是属于圣子的，属于耶稣的。门徒的第二个特征是什么？乃是他们是遵守神的道的人。我们并不是因为被神拣选了以后，我们就在这边可以胡作非为，不是这样子。我们乃是遵守神的道的人，这是门徒的第二个特征。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蒙神拣选，我们并不是在这边就等着进天堂，甚至放纵自己，绝对不是。我们乃是借着遵守神的道呢，显出了我们乃是 神在我们身上真正有那个拣选的呼召，我们是要有显出那样的生命来。然后紧接着呢，今天经文也告诉我们说，耶稣为门徒的合一来祷告，好叫门徒们，也就是包括我们，不至于像被盗那个犹大一样灭亡。再来，耶稣也为门徒呢脱离那恶者来祷告，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世界上面，我们却不被这撒旦所诱惑、所欺骗，甚至逼迫或攻击。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最后呢，耶稣为门徒们走分别为圣的道路来祷告。耶稣要拆开这些门徒，进入到那个世界，带着宣教的使命来为耶稣来做见证。这就是耶稣为门徒所做的祷告的内容。所以最后呢，感谢主哈，神呢赐给我和富美哈，我们夫妇，我们有这机会来到 UCCCI， 我们在这边和众圣徒在一起聚会，在这边一起的来建造这个教会。如果弟兄姊妹们，如果你问我现在对教会的想法是什么，或者是计划，或甚至意向是什么，现阶段来说，我来看，我们现在工作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工作的重点就是要兼顾各个聚会，兼顾各个聚会。这是什么意思呢？它至少有两个方面要兼顾聚会。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改善我们聚会的品质。弟兄姊妹有些反应的，过去一些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要一个一个来改善，按部就班来改善。另外一个呢，我们要怎么样兼顾教聚会呢？另外一个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啊，他们我们每一位呢都有不同的恩赐哈，我们需要给弟兄姊妹机会，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能按照自己的恩赐呢找到自己的位置来去服侍神，来荣耀神，然后在自己所领受的那一份从神而来那个呼召里面呢，弟兄姊妹能够在那呼召里面得到喜乐。所以我们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我们是借着改善聚会的品质，然后也借着这个成全众圣徒，我们来去兼顾各个聚会。这是现在我们的短暂的一个目标，目前的目标。但是这你可以看得出来，弟兄姊妹，这都是怎么样？这都是对内的，这样够不够？我们改善我们的聚会品质，这样够不够？这都只是在对内的，这还不够，因为神呼召教会要走分别为圣的道路。我们不要忘记走分别为圣的道路它目的是什么。我们回忆一下刚刚讲的分别为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宣教。所以耶稣基督说，他祷告说，他向天父祷告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所以我们现阶段来说，我们虽然是在兼顾各个聚会，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了教会的这个宣教使命。教会要有这个意向，有一天教会 UCCCI 我们要有这个能力，当我们更加合一更加健全以后，我们要向这个周遭的这个黑暗的世界去见证荣耀的耶稣，荣耀的三一神。阿们。愿神帮助我们从今天经文里面看到耶稣为教会的祷告，看到耶稣为我们的祷告，看到神对教会的一个期许，让我们不要去辜负神给我们的这个托付。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
好，谢谢杨弟兄啊，非常美好的信息。每一次听。